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5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掘其不重，又在山顶上夯起巨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一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一号墓封土呈覆斗形。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6年到献帝刘协失汉公元220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16年计算在内，两汉，也就是西汉和东汉，前后共存在了426年。西汉早期，高祖至景帝时期，王陵兼用数穴墓和崖洞墓。数穴墓中以黄长提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也就是武帝至王莽时期，数穴墓椁墓和黄长提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墓椁墓不用了，黄长提凑墓被石提凑墓代替。石提凑墓是指用石代替木材筑砌椁室，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顶盖的，发现时向岗已经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数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一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的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数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如前所述，南越王墓地点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冢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主赵婴齐墓，盗走了墓中的玉玺、金印和宝剑等珍品。这些记载从侧面说明，南越王陵在岩石小山以及象岗上没有再夯筑封土，否则如此明显的地面标志，数千人遍地搜寻，不会不被发现的。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胡，也就是赵默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属于西汉中期。从建筑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而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胡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但他又不完全照搬中原王陵的形式，采用了以数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至于象岗古墓为什么采取了既类似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王陵的建筑形制，这一点可从象岗山本身的自然条件来分析推断各种缘由。象岗山的原生岩为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下，原生石英砂岩逐渐分化成砂质粘土。南越王选中这里建造陵寝，想必本意是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崖洞墓，但环境不由人，风化特甚的象岗，其强度已大幅度降低，有些地方使用普通的镐铲即可挖开，是无法凿成坚固的崖洞的，因此只好在总体规划上采用了数穴墓的形式。墓葬的修建次序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然后向下挖掘， 到一定深度，约20米左右停止，在数学岩坑底部南端量，在数学岩坑底部南端两侧横向掏洞成东西耳室，在岩坑北部建造前室、主棺室以及东西侧室和厚葬室。赵胡墓的墓室建筑实际坑位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仅相当于中山靖王刘胜墓502平方米的1/5。连长沙国王后曹撰的墓128平方米也比它大得多。这无论从墓主作为外藩封国之王或建成文帝的身份来说，似乎都很不相称。这个差异应和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汉初，岭南地区要比中原落后，处于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阶段中，生活水平很低。汉兴几十年，经过秦代留戍岭南的50万大军和南越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到武帝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才有了飞速发展。建国后，广州近郊发现的南越王国时期的墓群也反映了这一史实。南越王国前期，墓的规模一般较小，随葬器物也少，大墓很少发现。那些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的大墓，几乎都出现于南越王国的后期，汉文景以后到武帝元鼎6年南越灭亡这一个时期。香港赵胡墓与中原王侯墓相比虽显得过小，但在当时的南越境内却绝不算小，相反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这地基离山顶超过20米，也就是说，在动工建墓以前，先要从山顶向下挖一个20米深、面积略大于墓室底面的大坑。从已发掘出的墓室底部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来看，假设当时挖的大坑坑壁垂直，这个大坑的体积也有2000立方米左右。实际上，在施工时，垂直下挖一个20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难的，尤其香港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经风化，如果垂直挖20米，几乎肯定会出现塌方。因此，挖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断扩展坑壁、阶梯式扩方的方法。墓坑的实际工程量肯定要大于2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在2100年前钢铁工具还很不普遍的岭南地区，要在石山里凿出一个这样的大坑，该是何等艰巨。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